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呢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使徒行传》中览的第一讲，中览的第一讲啊。好，那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投影片。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提要，再来复习一下啊。这个作者是医生路加，写作的时地在主后的67到68年哦。那本书应当是在外邦地写的。本书的作者是提阿非罗，主旨要义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透过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哦。那本书的特点呢，有几个特点：教会在地上形成的要素，教会在地上扩展的要素，以聚会为教会的生活的重点。教会从一地扩展到各地，建立各地众教会的原则，以及教会治理体系的形成哦。这个整个呢，都跟教会是有关系的。那主要的要节呢，有《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及使徒行传28章31节，传讲神的国，教导关乎主耶稣基督的事，全然自由无阻碍，这是原文之意。好，那这个是提要。那呢，再来看一下纲要哦。纲要呢，整个呢，我们来把它分成三个大纲哦。第一个大段落呢，是1到7章，谈的是耶路撒冷的工作哦，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工作。第二个大段落是在8章到12章，谈的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工作。那呢，第三个段落13章到28章，主要谈到保罗的传道工作，从安提阿直到地极，整个分为三个段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讲是讲1章到7章哦，整个呢谈到了圣灵浇灌的应许与门徒祷告等候，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及教会的建立，以及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情形，来的就是斯提反兴起和殉道。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一个重点。好，那呢，来，那我们用图表来看呢，我们对整卷书哦，我们要一个综合性的了解。那现在我要用图表的方式，再把整卷书的纵览呢，再讲一次哦。我们看到呢，1章到12章可以说是彼得行传哦，13章到28章可以说是保罗行传。你们可以从这个图表的这个图表的颜色来区分哦。那呢，在1到12章当中，第二章谈到圣灵的降临，有3000人信主，这是彼得开启犹太人信主的门哦。然后在10章的时候有哥尼流信主，也是彼得开启了外邦人信主的门。所以呢，主耶稣曾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界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主耶稣赐给彼得2把钥匙，第一把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打开了犹太人信主的门，第二把钥匙是彼得打开外邦人信主的门哦。然后这个在这个十二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第7章有这个斯提反的殉道，以及第8章的教会受逼迫分散，开始从撒玛利亚传出去。然后呢，13章到28章呢就谈到了这个保罗的行传。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保罗的宣教旅程哦。总共呢，他可以说是有4次了哦。第一次呢是13章到14章哦，那是从安提阿开始，也回到了安提阿，是在主后的47到48年左右哦。这是第一次的旅行步道。 然后呢，到十五章呢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好，那第二次旅行步道呢，是从十六章到十八章，还是从安提阿出发？所以安提阿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中心，尤其是把福音传到这个外邦的一个中心哦。那呢，到最后回到耶路撒冷，又回到了安提阿，这是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好，第三次的旅行步道记载在十九章到二十章，也是从安提阿出发，那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这个被捕了，被捕了，所以呢，才有21章、26章被捕，我们被关着呢，被囚受，受审，受审。然后呢，第四次呢，这个是这个。整个呢被关着这个在该撒利亚这个被关起来了。好，然后第四次呢是不是他要去特地去宣教，是当囚犯被送到了罗马，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是记载在27到28章。感谢主，所以呢就到了28章，就到了罗马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中心了。所以呢你如果呢用这个图表呢，我们来看一下感谢主你就图表的方式来表达呢，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好，那现在呢我谈中览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如何用30多分钟的时间呢来把它讲完呢，实在很挑战但是呢我也是尽力。来，我们用真心话来做主题来简洁的介绍整个今天1到7章的一个概览。首先我们第一篇的真心话呢是用陈宗道牧师的他的信息的揭露从使徒行传看圣灵的工作。在他的信息当中呢，他谈到7个要点，就是这本书谈到了圣灵施洗、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受圣灵、圣灵与说方言的恩赐、圣灵对信徒的个别的指引。所以这一本书可以有人也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在谈这个呢圣灵借着使徒在地上的工作。好，那第二篇的主题主要来到第1章谈到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呢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这个应许，应许他们怎么样要接受圣灵的洗，而且呢圣灵会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大概可以了解当时的这个地理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所以这里谈到了要受圣灵洗到底是什么呢？那贾玉明呢，贾玉明的属灵前辈他说这个灵洗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要有逾越节逾越节，那呢这个除了逾越节之外呢也有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的一个降临。那穆安德烈谈圣灵的浸他是用浸这个字，他谈到施洗约翰谈的基督的两个身位，第一个是他是神的羔羊跟贾玉明所谈的也是一样，就是逾越节所代表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基督的第一个身位的工作。那第二个身位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那除去世人罪孽是地上的事，那圣灵施洗是天上的事那陶瑞呢他也谈到这个圣灵的洗，他就用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个是第二讲。那第三讲呢来到了1章的后半段呢，谈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卖主的犹大这个呢已经去自杀了，所以他们还要另外选出一个 使徒出来，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呢选出了马提亚。所以呢，在这里呢的醒思就是，我们不要像犹大丢弃了职分，不应该要爱自己、爱钱财、爱世界而丢弃了职分。而这里他们用抽签的，这个可能是圣经上最后一次记载抽签的，因为后来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圣灵就会内住在里面来引导他们，就不再抽签了。但是呢，他们这时候抽签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凭着仁义，他们希望由神来选定到底谁应该取得这个职分。哦，这个是第三讲告诉我们的。好，第四讲来到了第二章，那第二章谈的就是五旬节啦，整个来谈五旬节。那呢，我从这个五旬节里面呢，我来谈这个灵恩的运动哦，灵恩的运动，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谈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也就是说方言哦，说方言。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灵恩运动所很喜欢引用的这一章来谈哦。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来谈圣经的五旬节到底是怎么回事，灵恩运动的由来，以及华人的灵恩运动。那灵恩运动呢，正面影响是信徒渴慕圣灵的追求，自然会不断从圣灵得到更新与能力，然后可以过快乐得胜的生活。但是如果过分的追求灵恩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赐给个人的，所以这种恩赐你是不能去强求的。如果你去强求呢，可能会被邪灵所欺骗的。最后我用宣心的诗歌说，今要主自己，耶稣是一切，我们有主我们就有一切哦。而尼托森弟兄说，你分别为圣有多少，你就有多少的恩膏，恩膏在你身上，能力就在别人身上。所以重点是圣灵的浇灌，我们会得着能力为主做工，但是整个的主权是在圣灵身上，不是人可以去强求的哦。过分的强求可能会招来这个邪灵的攻击哦。好，然后呢，这个圣灵应许的浇灌呢，是不是呢？也成就在你身上。而这个应许呢，在耶尔书上里面呢就已经有所预言了，在末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圣灵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好，那呢，这个圣灵浇灌的应许有没有成就在你的身上呢？哦，所以呢，这个浇灌是给末日的应许，是给凡有血气的，是赐给群体的，是末日审判的应许，而这个浇灌是白白得救的应许。好，希望这些圣灵浇灌应许也成就在你身上。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来又看到了这个第六讲呢，就以彼得的讲章哦，因为彼得就是放胆讲道嘛哈。圣灵浇灌之后，大家就觉得很疑惑，到底在做什么呢？哦，他就放胆讲道，然后呢，这个彼得的信息中心呢是什么？是复活，是彼得的信息中心哦，他能够胜过我们犯罪的可能哦，胜过外来的邪恶，而且呢，胜过罪所带下死的刑罚。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中心呢，就是复活。所以他常这个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引用大卫的诗来做他的讲章哦。好，那这个是第六讲，然后呢，我们来看到第七讲。第七讲来到第二章的最后一面了，因为呢，他这样子一讲之后，大家觉得扎心，有3000人受洗。那受洗之后呢，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所以呢， 在这个经节当中呢，它体现了初代教会复兴的路哦。哦，教会能够得人立士来自真理，他们在遵守使徒的教训嘛。教会得建造呢，是他们愿意做出改变，他们不止在殿中，而且他们开始在家里聚会，交接掰饼祈祷，所以呢，他们得众民的喜欢，主将把得救人天天的加添给他们，所以他们有真理，然后呢，又有对神的敬拜，又有彼此的交接，又有对外的这一个见证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复兴的路，这是第二章后面我们所看见五旬节教会下来了，教会形成的，那教会形成在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看到了，我们得着了教会复兴的路。好，那再来就是第三章呢，就这个彼得又在讲到了，而且他是瘸腿的呢起来行走哦，这篇讲章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把它定说教会中瘸腿的都要起来行走啊，就这个在门口有一个瘸子啊，要在那里乞讨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就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呢，这个到底这一篇要给我们什么生命的醒思呢？意思是金银不能叫人起来行走，那美门口，美门口呢，在宗教的门口里，这个呢，这宗教没有办法医治人，叫人起来行走。所以呢，教会不是教导人一套哲学，而是给人生命，给人消除残缺，得到能力，产生敬拜的力量哦。所以这个美门口的祈祷呢，就是表征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瘸腿的表征，一个人信主了，已经来到了美门口了，就是来到神恩典的门前，但是却没有行走量进入圣殿，整天就瘫在地上，他还是什么期望呢？得到金钱的满足，物质的丰富，渴望他人的怜悯，所以非常可怜。意思是说，你已经来到美门口了，但是你却没有行走的力量。所以美门口的医治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像这个使徒彼得这样把自己完全奉献上来的人，他能够带出神的恩膏，把人点活，让瘸腿的起来行走。所以教会瘸腿都要站起来，听得到都要能够去行道，然后冷淡退货的要重新火热起来，要更坚定的跟随主走天路，奔跑国度宣教的合场，这个都要站起来哦。从这个讲当中呢，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哦。好，那在彼得的讲章当中呢，他开始这使徒行传充满了讲章了，充满了讲章。那前面呢是属于彼得行传，所以彼得一直在那里讲到，他也因为他主要是跟犹太人讲，所以他谈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呐、啊，就是他谈到他们神啊，他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哦，然后呢，这犹太人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气绝了他，他在责备这些这个犹太人啊，这是把主耶稣给杀了。然后呢，谈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底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什么？亚伯拉罕就是谈到是神是一切的起头，神是 源头、哦、神是源头，因为神起初就呼召他、哦、所以呢，就是要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什么？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一切都在乎神，神是父、哦、神是父，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亚伯拉罕、哦、他是 以色列人的父嘛。那再来以撒的经历是什么？以撒就是什么都是承受的，他呢其实他没有什么丰功国业，他就承受了父亲的产业，所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以撒经历，就是我们所有一切都是阿爸父给我们的。保罗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雅各的经历就是接受圣灵的管制，哦，就是他天然生命呢要被主给摸一下，摸一下他大腿窝，他就瘸了，他就能够俯伏了。所以呢，整个呢，这个亚伯罕、以撒、雅各在我们生命上的经历呢，有天父的，有爱子的，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哦哦，这个是在从彼得的讲章里面呢所引出来的。那彼得继续讲了，他就跟这些宗教人士 整个在对抗，他们把他抓起来又放出去，然后他就再跟他讲，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哦，他就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主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有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我们可以得拯救的，哦，这是彼得在那里跟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宣告就是除了主以外别有拯救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哦，除了主以外别有拯救，唯靠着主名得以拯救，哦，那为什么除了主以外别有拯救？因为耶稣本身没有罪，耶稣愿意代人赎罪，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每个人是罪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为别人赎罪，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有罪。好，这是彼得的讲章，然后开始对抗啊，对抗这些宗教领袖啊，所以彼得又继续讲了，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哦，他为真理 站立、啊哦，所以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训练我们听的耳朵，啊，到底你的耳朵是听谁的声音？你要听人的声音呢，还是要听神的声音？所以到底你的耳朵是听谁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这个主日学说三只耳朵，第一个是请说仆人静听，这是撒母耳听到神的声音，然后这些群众呢听到主的声音说，哎呀，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也不能领受。然后呢，彼得在这里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我不可能放弃这个真理的。所以呢，这个是谈到了彼得在你对抗这些宗教领袖呢，他呢为真理站立呢，这样子，哦，要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好，那这个是第四章，哎，接着再来了第四章的最后，因为他都是很大胆的放胆讲道嘛，所以呢就被抓去关了，又被放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哦，又很高兴啊，在那里呢运用权柄的祷告，大家起来聚集在一起。他们怎么讲呢？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就是使徒行传他们所有的能力我们都要有。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叫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呢这个被抓了，放出来了，然后这个天使又救他们了，他们出来就开始在祷告，祷告内容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在祈求神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放胆讲道，第一个讲道，第二个呢能够呢伸手医治疾病，而到最后他们是什么？房屋公用。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西山灵修所引用的，就是讲道要基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所以呢放胆讲道而且伸手医治疾病就是恩高，房屋公用就是敬虔的生活，哦，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他们在那里运用这个权柄的祷告呢，然后呢一方面呢让灵魂得救，哦，让所以他一讲到呢就3000人受洗，5000人受洗啊，然后呢教会呢就能够复兴。好，这是我们在第四章后面所看到的。然后来到第五章呢是圣灵要命的洁净教会，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强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对夫妇啊，亚拿尼亚夫妇啊，哦，这个彼得责备他们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把田地价言私下留下了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既然卖了，价言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兴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哦，就骂他， 然后就是知道他是欺骗的，所以这里就有撒旦的工作开始进来，要污秽教会，他叫做欺哄圣灵、欺哄神啊。其实他不是在欺哄人，还是欺哄圣灵、欺哄神，试探主的灵哦，哦，试探主。所以这一切，我们所有一切属灵事都是跟主连上关系的。而撒旦的工作是污秽教会，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做洁净教会的工作哦。所以圣灵那时候非常强烈、啊、哦。所以呢，愿我们的教会呢，都能够像当时的教会，愿圣灵都守在教会的门口，让人怎么样进来得以医治，燃烧人生命一切的污秽啊！哦，然后他能够分别为圣人，能够敬畏主神呐、啊，彰显圣灵的大能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愿现在的教会也能够得到使徒行传当时的能力。但是要知道啊，当这个能力来的时候，哇，这里面呢也是有审判的。哎，还好神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不然教会现在不晓得死了多少人，感谢主。好，然后呢再来这个第五章呢，继续了，全都得了医治哦。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呢，这个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下哦，而信而归主的越发将天，连男带女很多，还有人带着病人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城内全都得了医治，全都得了医治，哇，真的是太厉害，全都得了医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为什么人会生病呢？哦，这个有神的管教，从撒旦来的攻击哦，叫信徒学功课，为着让神得荣耀，就像那个美门口的那个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神要赐给人恩赐，保守信徒呢，这个不骄傲，说你生病了，让你不太觉得恩赐太强，骄傲了，然后是天然方面的自己呢，生活上不注意的。好，所以呢，在五章的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了哦，使徒们在那里行神迹啊，全都得了医治，感谢主。好，那在后半段里面谈到的，又在跟这些宗教领袖对抗啊！你看这个大祭司跟他这，哎呀，这个他就说他使徒怎么样，就说人被捆绑，神的道不能被捆绑哦。这个大祭司，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还倒把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血跪在我们身上哦。大祭司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使徒保罗们他非常的勇气啊，我可以被你捆绑，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啊。所以他主要见证主耶稣是什么？是君王，是救赎主，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使徒被捆绑也无所畏惧哦。但是呢，现在的教会为什么自我捆绑呢？就好像某某两会啊，在就是发文啊，就说了、啊、根据相关的文界精神啊，党员啊，干部啊，少年儿童啊，在教学生啊，现役军人不得进入本坛参加教会活动啊，受了很多的限制，哎，这个自我捆绑啊，哦，所以呢，愿大家都有那种宣教士的精神呢、啊，效法过去来到中国还是台湾宣教的这一些都不怕死，带着宣道者的心啊，然后呢，把神的道持续的传扬出去。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彼得保罗在对抗这些大祭司。那最终他主要传讲是什么？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哦。他对大祭司在你对抗，他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的耶稣，我们的主众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做这事做见证，神赐给众顺从之人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要顺从神，不能这个顺从人哦。哦，所以感谢主哦。因此，整个彼得在见证的是什么？他在传讲的就是这个复活基督的信息，而为主做见证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羞辱的道路，是一条默默无闻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哦。这是我们在使徒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但是纵使他们如此的受苦受辱，但是呢，最终他们还在那里宣告什么？算是配这名受辱而欢喜啊。 啊，所以到最后看到公会不听从他们，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名传道，把他们释放了。然后他们离开了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有没有看到他们？你看被打还是不害怕，还是觉得我呢被打，为耶稣我们受到羞辱，我欢喜快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呢，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苦难。因此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在传福音的道路上，我们就有受苦的心智。哦，受苦的心智。哦，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基督既在肉身上受苦，你们也应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义罪断绝了，所以要把这个受苦当作兵器带在身上啊！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犯罪；当我们在那里享乐的时候，就是什么是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堕入犯罪的情况。好，这是五章，我们看到，哎呀，彼得跟使徒们一路的艰辛，跟这个宗教领袖对抗，但是呢，不管他们怎么苦被打呢，他们还觉得非常的欢喜快乐，我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啊！感谢主。好，那很快的来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呢，哦，就是谈到了教会的复兴要从分工开始哦，因为呢，因为人数很多啦，所以使徒们就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他们呢就中间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派他们管理办事的事。而且使徒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样子的话呢，一分工之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就加增了很多哦，连许多的祭司都来信从这道。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到呢，这个连管理饭食的都要从门徒中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大有信心的选立出来，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分工的重要性。好，那第六章呢谈到一个捍卫真理的司提凡哦，他是教会史上第一位殉道者哦，然后呢这个呢他跟主耶稣呢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当他被抓被捕的时候呢，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又行了大奇事神迹，然后呢他呢能够以智慧跟圣灵说话，他在公会坐着都定睛看他，看他的面好像天使的面目。所以他被捕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最后殉道的时候他还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哦。所以呢，这个跟耶稣呢是有共同点的，有共同点的。因为呢，这个司提凡抱着殉道的心捍卫真理，他是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也愿我们现今有更多的司提凡，为了真理争道，不怕逼迫，甚至殉道，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那然后七章呢开始在谈这个司提凡的讲道哦，现在是他的讲章非常的长哦，他就从这个出奴仆之地哦进美地的侍奉。好，所以呢，他就从他们祖先怎么样的从为奴之地四百年，然后呢，神怎么拯救他们来侍奉哦。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呢，神拯救的目的是为了要侍奉他哦，侍奉他，而真正的侍奉神要是有需要有神的生命，要需要把自己交出来哦，要有神的呼召，然后要站稳自己所呼召的位置上哦，不要除有自己心中的秋谈，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个属灵野心啊，这样子的话是很难来侍奉神的。好，那这个谈到他们祖先为什么出埃及啊，哦，就是为了要去侍奉神。然后这里谈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哦，约瑟。那从约瑟里面呢，就谈到了苦难化为祝福的路哦，因为约瑟凡事认定神啊，所以呢，从约瑟他们先祖的这个 身上约瑟呢，他呢，他能够得胜每次的试探，凡事认定神，将荣耀归给神，逆境中他还赞美神，而得胜了兄弟的仇恨哦，哦，所以他谈到了约瑟的故事。那再来呢，继续的他继续讲啦，就讲到了这个摩西的故事哦，摩西的故事。所以谈到这个摩西的故事，大家就知道摩西啊，我们的主题真心话主题说，你人生还有几个四十年？因为我们知道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呢，第一个他在王宫里有四十年，是我能什么都能哦，在那里学了很多的很多埃及的这个知识才能啊。但是到最后，因为呢，这个呢，为了搭救呢以色列民呢，杀了埃及人，所以就逃亡，逃到米甸去牧放群羊四十年，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我左口碰神，什么都不能。到最后呢，他的后面四十年率领以色列出埃及，他经历了神能，神能。所以呢，我们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都要服侍在神的权柄底下，把自己交出来，不再是我能，也不是我不能，而是说神能。好，从他这个讲章当中又带出了摩西的信息，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然后呢，在摩西信息，首先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所以呢，神要让摩西开始来服侍他的时候呢，首先先说你脚上鞋脱下，意思是什么？分别为圣。那我们在服侍神的人也是一样的，要把脚上鞋脱下，因为我们在世界行走，脚会沾染污秽，所以常需要到神面前用神的话洗涤啊，哦，洗涤哦，就是这个会幕里面的洗濯盆、洗手、洗脚，哦，洗涤这个除去我们属地上的一个污秽哦，哦，这是我们看到从摩西身上我们所看到的。然后接着呢，他谈到了所罗门王呢，要。还有大卫呢，要为神造殿宇啊，他就说哪里是神安息的地方呢？哦，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何造何等的殿？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不是都我手所造的吗？所以他继续讲到后面的时候说，哪里是神安息的地方？其实神安息的地方，第一个在教会，因为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在一起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的家，所以神愿意住在教会里。第二个呢，人的灵是神安息的地方，神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这个灵神要住在中间，所以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我们并不是在于外面的这个殿宇，神不住在外面的殿宇，神要住在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 Ecclesia， 是一群信徒的一个聚集，以及住在人的里面。感谢主、哦、所以这个是他的讲章。到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他殉道了，而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斯提凡的倒下与保罗的站起来。因为斯提凡在责备这犹太人的罪啊，责备他们什么？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逼迫所有先知并杀害先知，同样的杀害那义者耶稣，大大的责备他们。到最后他们气得不得了，就把斯提凡 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他正用石头打他们的时候，斯提凡在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灵魂，又跪在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将罪归在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哦、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扫罗在旁边看他被害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事实，就是斯提凡的殉道，他怎么样，他在这个扫罗心中播撒了福音的种子哦，种子。因为呢，他看到这个斯提凡怎么这么有勇气，而且他殉道时候呢，他看见耶稣站在他的右边了。哎呀，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画面了。因为耶稣他本身是坐在宝座上的，今天为了一个肯为他殉道的人，耶稣站起来站在他右边了，所以他能够面目化光，而且他还有一个饶恕的心，而且把灵魂交给主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在 斯提凡临终的一刻，他在一个心肠最刚硬的人心中播撒了种子，而且结出了丰盛的果子。因此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斯提凡的血是保罗的种子。今天呢，或许有斯提凡倒下了，但是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用了40分钟的时间呢，来做前面七章的信息的中览。那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二讲。